当然，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在那里。所以呢，一高兴了，然后西西家呢就把他所有的财富都给巴比伦看了。所以巴比伦来一次耶路撒冷，他就看清楚了所有西西家里面的情形。所以这就种下了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当你读到39章的时候，你没有看见西西家被掳到巴比伦，但等到后面27章，你就看见说，果然以西家走了以后，那当然了，如果这个以赛亚是在马拿西年间寻到的，那么据说呢，在马拿西时间，就是不要忘记，就是西西家的儿子嘛。所以有的人就问一个问题，到底西西家多活15年是好还是不好？有的人说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那段时间他生下马拿西，如果没有马拿西，可能以色列还不会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不过我们到了以赛亚书36章到39章，我们就会看得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大概以赛亚呢是在马拿西年间寻到的，而且你记不记得希伯来书说的有人被锯锯死？那么大概根据传说，以赛亚就是被锯锯死的。所以很清楚的，大概在乌西亚年间，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就开始神说：“我能差遣谁呢？”他说：“我在这里。”所以他现在就接受了神的托付，他就做了神的先知。他从1章到66章，他把他所看见的他告诉我们，他所听见的也告诉我们。这是以赛亚，这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不过不要忘记，这里面经过乌西亚年间，经过约坦年间，经过亚哈斯，进到西西家。所以到了39章已经到了西西家了。所以后面这一段是可以说是以赛亚没有经历，前面有经历。比方说神告诉他说，你要去见亚哈斯，你要到上池的水沟头去见他。所以当他说这些预言的有那个场景，有那个背景。所以当你读到1章到的39章的时候，你看见许多明明是以赛亚参与在其中的。所以这一段当然是历史也有预言。那么等到最后一段，很明显只有预言没有历史，因为这都是以后的故事，对于以赛亚来说，明白吗？所以以赛亚后面实在说来讲到以赛亚的预言是从40章一直到66章。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前面39章有历史有预言，那个预言多半都是预言到能看得见的将来。啊，这是一般的人这样说了，其实等一等我们就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好了，所以很自然的，以赛亚书呢就分成2大段，前面39章，那你不管是不是分成39章，那39是给我们看的的确确有39段的思想，那就叫我们想起旧约。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后面27段思想叫我们想起新约的话，因为不要忘记啊，一开始27章第40章开始就是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这很像新约圣经啊。对，到了后面给我们看见新天新地，这个也明显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这个当然也是圣经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会不会以赛亚书是给我们一个全本圣经的小影？那么我们读圣经很重要，那会不会就这卷书就把全本圣经的最重要的思想给了我们？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会不会它是全本圣经的浓缩版，把神的旨意和神的思想都告诉了我们？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不同的地方。我再说，你千千万万不要出去告诉人说，因为39章、27章，所以就这代表旧约新约，不是的。我们知道说，当初我们不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只有1卷。那现在呢， 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分析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前面一段是有历史有语言，后面一段纯粹是语言，所以很自然是分作两段的圣经，这个大家都是公认，明白吗？但是为什么前面是分成39段，后面分成27段呢？那这就是说，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圣灵的思想本来就这样子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不要忘记，我们为着明白圣经，所以就叫我们想起，如果这样的话，这个39段的思想像不像旧约的39段的思想？那就是39卷书。会不会后面就像新约的思想一样？那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要问说，那么到底我们怎么从以赛亚书要明白全本圣经？所以这是一卷书能够帮助我们，这是一把钥匙，我们看看能不能借着这把钥匙我们把它串起来。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今天有许多新派神学家，他们认为说以赛亚书呢是两个作者。为什么是两个作者呢？就是因为后面前面讲到历史讲的预言在历史上都对，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一段从第一章到的39章应该是以赛亚写的。那后面这一段呢，他们有问题了。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自由派的神学家的阵营当中。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说圣经呢一定要通过理性，我或者我这样说吧，好不好？今天我们说这个天主教的神学和我们今天所明白福音真理不同在哪里呢？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明白的福音真理只有一个基础，就是圣经做基础，没有第二个。那如果你用圣经做基础的话，那你把玛利亚放在哪里？那为什么在罗马天主教的神学里面玛利亚有她的地位呢？不要忘记，因为她的基础是两个，一个是圣经，另外一个是遗传。凡是在圣经里找不到，你到遗传里可以找到，因为教会历史是这样传说的，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基础。所以你看见很多地方的圣经是我们没有的，所以不要忘记，这是第一个要印象要记得。那所谓新派神学或者自由派神学，他们和我们今天对于福音真理的认识不同又在哪里呢？很简单，我们就一个基础，那个基础就是圣经是神的话。他们有两个基础，他们两个基础，一面他们相信圣经，那另一面他们也相信理性。凡是理性通不过的一定不是。所以最后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呢？他们的答案就是说，圣经不都是神的话，圣经含有神的话。这就是新派神学最后的结论。所以在这些地方，许多时候我们会糊涂，许多时候我们会搞不清楚。那么现在呢，可以说以赛亚书就是到底你相不相信福音的真理，还是今天自由派的神学有它的地位，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它是以理性做另外一个基础。如果以理性做另外一个基础，他们就碰到一个困难。我们读到以赛亚书44章，我们看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45章第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 我必在你面前行，修平崎岖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便你知道，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好。问题对我们来讲不是问题，但是对于自由派相信理性来批判圣经的人，到了这里他们当然就产生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在如果以赛亚书是一个作者的话，如果前面39章跟后面27章是一个作者的话，那就证明这一段是预言，对不对？那这段预言有一个问题，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以赛亚明明是在8世纪写的，那么你知道说等到巴比伦那是后来好多年以后的事，等一等我们要看那个时间的表，那是很好几百年以后的事情。那不要忘记，在古列还没有诞生，结果圣经借着以赛亚说我要提名招你，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不光招你，而且呢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和华耶路撒冷，发命立文圣殿的根基。所以记得吗？先是有巴比伦，然后呢是谁叫巴比伦走入历史？是古列叫他走入历史的。那古列不光是叫巴比伦王国，最重要的就是古列那个时候他下命令所有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命令是谁下的？是古列下的。所以想想看，等到以赛亚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当他还活着，他最多活到马拿西的年，然后耶路撒冷被掳70年以后，被掳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看见说是古列将军叫巴比伦走入历史的。那有没有可能在几百年前古列还没有生下来，圣灵说我要提名召你？所以现在如果你不相信神是说预言的神，如果你不相信说圣，你不相信说居然神能够漠视他的圣灵，神的特点就是跟普通的人不一样，就在哪里？他跟巴比伦的偶像不同在哪里？就是巴比伦的偶像不能说预言，我们的主能够说预言。好了，所以现在根据这个说法，如果现在有一个人他能够说神是提名招古列，那么很清楚的，写这个的人一定是什么？是巴比伦被掳时代古列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那个作者一定生在那个时候。意思就是说，以赛亚是公元前8世纪，那么到了公元539年是古列叫巴比伦走入历史。所以申新纪古列是主前539年的事，想想看，有没有可能在几百年以前，古列还没有生下来，神的话就预告说，不只是古列，神要兴起古列，而且呢，不光他要制服列国，当然包括巴比伦来说的，最重要的，他能够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文圣殿的根基。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个作者呢一定是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古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吗？不只是以赛亚被锯成两半，以赛亚的书也被锯成两半。所以大家到书店里去看，你怎么知道这个作者，这个写圣经注解的人是属于新派？你怎么知道呢？两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你看他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怎么翻译的，明白